你信这话吗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51年5月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10506A。谢谢。他不该那么说。那对你们亲爱的陌生人来说，他只是想让我感到更有勇气站在这里，就是这样。我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个传道人，我只是想去到传道人的周围。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。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，见到这些的会众，感受到主的灵，享受从昨晚开始的那些的祝福。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中，我注意到那些坐在轮椅上残疾的人，他们是如何站起来从那些轮椅上走下来的。那他们不在这里，今天下午没有看到他们一个在这里边，三在那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。那但我注意到一件事，那花时间最长的那些人，那是第一个站起来的。那你注意到了吗？那最先站起来的。那对这点我有些不明白。那从昨晚开始，那我一直在祷告，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那所以你跟我一起祷告，那求神显明这事。那我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今天下午为海外的宣道所做的奉献。如果我们的主单言并允许，那么下次的宣教之旅我想去非洲，然后我们回到印度，然后从那里去耶路撒冷。那我的心在为所有这些国家流血。那华尔姐妹说，她说去到那里那不是给我的，我想无法。我说从肉身上说我也不想，但那里有些东西催促着我去，驱使着我去。那因着对那些需要基督之恩的爱，我要去。不久前我拿了一本关于非洲的书，那是一个老黑人，那他说白人，你父亲在哪里？他说我老了，头脑迟钝，我才知道耶稣，如果早点认识他，我就能把他带到我的部落里。我想我不必为我父亲那一代的人交账，但我必须为我所做的事交账。面对我必须承受的各种艰难困苦，我要为我们的主来尽我所能。那据我所知，在人的一生中，那我只有在健康和一切的事上来感谢神。那知道我从前是个瞎子，或者说是瞎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不得不领着我四处走动。那现在我的视力是2.0/2.0，我曾经病得很重，什么也吃不下，那胃病很严重。那现在我健康快乐，什么都能吃。那据我所知，只有一件事困扰着我。那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，那就是说那聚会时间有点长，那会让我精神上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你随时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。那瞧，在我的聚会中，那有数百人，有时是在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大型的聚会中，那有批评者，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找到批评的理由。那当那种抵挡冲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然后圣灵运行下来，能够知道人们出了什么问题。那我知道他无所不知。那当我在那种情况下，只要几分钟就会让我精疲力尽，那这比你拎起两天的大锤一刻不停的砸石头还要累。那你知道根据现代科学的说法，那传道人对一群的会众讲道，对他来说20分钟的讲道要比8个小时的体力劳动消耗更多的体力。那让你疲惫的是这个，那现在你把这个乘100倍，那你就能稍微明白一点意象是什么了。那这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所有亲爱的基督徒来为我祷告，那祈求神以某种的方式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曾经想 那他是神的儿子，怎么还会累呢？但我现在知道那是什么，那这个那不是体力上的压力，我要说这或多或少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，那是神经还有精神上。那叫做临到了你，你处在那种的年龄，那来到聚会里，那不是今天下午，那咱到了晚上，那下面可能坐这个人，也许这里坐这个得了癌症的可怜的人坐在那里，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成就。那刚才我一个坐在这儿的传道人上来，那一个老人嘴唇上长了一个肿块，他告诉我他传道，我相信他已经传道将近40年了，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，那已经40年了。他说我在某个队列里把他所有的光景都说了出来，神把他嘴里的那个肿块拿掉了，那他就坐在那里。那你看到了吗？我想那人在我出生前就在传福音了。那这里上来这里，那只要一句话，那众议员来自美国国会的朴先生，那坐在这里，他残疾了66年。我在灵感下站在这里，看到了一个异象。那当时那个人刚被带进来，说出了他在哪里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。他今天在这儿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可以四处走动。那看到吗？那处在那种状况很多年了。昨晚我看见那个患关节炎的妇人躺在那里。那当他们带他进来时，有人告诉了我，那要三个男人才能把他抬进来。那他在那儿，那跟他说了一会儿后，我下去为他按手，结果他就起来了。那这里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妇人，那他的双脚垂着，那情况也是这样。那我跟他说话，那当我对他说话时，圣灵开始向他启示。那我说，等我走到讲台上，如果往下看你，我要你听从我告诉你的。那当我到了讲台上时，他就从轮椅上下了，那他就在那儿了。哦，瞧，那正是那些东西是，那你知道大多数的诗人和先知等等都被认为是神经质的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你不相信，但那我要向你们证明。那有一个地方，那在某处，那是人，那不到万分之一的基督徒知道那里，只是凭信心相信。那有一个地方，一个肉身上的人，那虽然在这里，但却可以被提到那个地方。这不是那种喜乐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喜乐中被提升起来。我看到很多人喜乐，但却没有足够真正坚固的信心来医治牙痛。那看到吗？那是主的喜乐，不是主的能力。行，那我想要更多主的喜乐，那我渴望，这正是你所需要的。但不久前，那斯蒂芬·福斯特，那我的小儿子坐在这会堂的后面，那是他最喜欢的诗人。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斯蒂芬·福斯特，知道他，他给了美国一些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民歌。那现在他被认为是神经病。那他写了肯塔基老家，我的肯塔基老家，那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。那里我出生的地方只有大约70英里。那两年前的夏天，我第一次去了肯塔基老家。那我坐在他写那首歌的长凳啊或桌子边，那是举世闻名的一首歌。我看着他的照片，那据说是天使那萨拉佛触摸了他，给他灵感写了这些歌。向导等人刚离开房间，我坐在那里，我想福斯特先生，那你看起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我想为什么？是什么让你做你所做的事？那他会写一首歌，那他心里边想到了。但当他写完一首歌后，从那个灵感中出来，他就会喝酒，喝醉了。那最后，他到了一个地步，叫了他的一个仆人来，要了把剃刀，然后割喉自杀了。斯蒂芬·福斯特。那不久前，我站在威廉·考伯的坟墓边。那他写了有一泉源血流盈满，流自一马内力血管，罪人只要投身此泉，立去全人罪迹。在英国的伦敦，那我站在他的墓旁，把手放在墓碑上，我想愿神安息你英勇的灵魂。那我想考伯先生，你为什么被认为是神经质呢？那你知道，在他写完有一泉泉血流盈满流子伊马内利这首歌之后，他从灵感中出来，那叫了马车， 想找那条河自杀，想淹死在河里边。威廉考伯他的生平就写在坟墓上。那后来我想起先知约拿，他下尼尼微，结果却坐船去了他施，神的默示临到他，他就下去，在神打发去了尼尼微面前发预言，结果连山上的牲畜都披上了麻布。神饶恕了那座大城，何等的启示。那后来他上去坐在一个瓜藤或一个树下，求神取去他的性命，对吗？那我想到以利亚，他出去坐在基利西边，吃乌鸦叼来的食物，他让天闭塞不下雨，然后他又让天开了，降雨下来，同一日从天上降下火来。但当灵感离开他后，因着一个女人的威胁，他就逃到旷野，祈求神让他死去，对吗？那我还可以讲到很多，但是什么，朋友们？那些人被带到了从另一块土地上来的巨大的灵感之下，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去到别的什么地方，一路上去，然后当你在那里时，一切都没问题。那或者说，当你一直在下面的时候，也一切都好。但当你处在这两个之间时，那时候灵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没事；但当灵感离开时，那就痛苦了。那不久前，在这里站在聚会中，那我发现，那许多人渴望了我待在那里运行分辨的时空，那一个又一个聚会没有停过，我不停的聚会，那整整八个月，那我不能上去，也不能下来，我就处在两者中间。那你知道那个时候，他们让我跑来跑去，那甚至没有诊所都说他在地上没有机会了。没错，看到了吗？那你要么在上面，要么在下面。当你在下面时，你看起来没问题；当你在上面时，但当你在两者中间，那就痛苦了。那这些说明了什么，朋友？这一切都在说，在河那边的某个地方，在更远的地方，在某个地方有一块地是我们要去的。那那里是天堂，所以我们不明白那些事，那反而被误解了。但当我们有时间做工的时候，我们要竭力尽我们所能，借着耶稣基督让人们变得更好。那我渴望你们为我祷告，那是我能够保持有力量。那从那以后，我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健康，更加的健康。我一辈子体重都没有超过135磅，我现在有155磅了，因为那我接受了基督，那我答应过他，我再也不像那样来虐待自己了。那我要是累了就会离开，那不在乎聚会会怎么样，那我会离开去了旷野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出来去什么地方。但是那在经理等等之下，让他们制定了行程，那你让他们去租礼堂，那肯定会让你像那样被驱使着去这儿去那儿。那所以那愿神祝福你。那我想要说一下，有人问我们可否讲一下我们孩子出生的事。那科普太太刚刚告诉我，她刚从家里收到了我亲爱的妻子的来信。那如果说伯拉罕家有什么人值得称赞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妻子伯拉罕太太了。她是个可爱的人，我真希望我能带她一起来。那但是我不能，因为孩子太小了。那我去叫她来，我想你们见见她。那有时在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带上她。谢谢，谢谢，我很感激。那她30岁了，头发几乎全都花白了。那5年前，她还是满头的黑发。但当你坐在电话旁，那有时一个小时接60个长途电话，那不分昼夜，门口都是这个那个。哦天哪，用不了多久，那情况就会改变了。但朋友，我对他这么说，我们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1000条生命可以献给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。没错，有时公众那有你个人的事情要处理，但当这是属灵的事情时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拉动你。瞧，那这远远超过了人们所想象的。有一天我从海外回来，我一边读经一边迫切的祷告， 我的第一任妻子很多年前就去世了，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，我们家生了两个小孩，其中一个还在，就在会堂的后面。那我们的儿子，小女儿和她母亲一起去世了。我单身了几年，我妻子在去世前求我说，绝不要单身，找一个会照顾孩子的好基督徒女孩。她当时还不知道，她后来抱着婴儿被埋葬了。那孩子在她死后几小时也去世了。在走之前，孩子还是很健康的。那我单身了好几年，那后来我的儿子上学了，我又结婚了。那我们一起住了四年之后，神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女儿。那在神把我的小沙伦娶走后，他又给了我一个小礼拜家。那我全心的爱她。那我感到是神差她来的，她是另一个小女儿活生生的翻版。那后来好像我妻子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那又过了四年，当我从海外回来时，我在俄亥俄的克利夫兰，那在读圣经，不是在克利夫兰，我相信是在明尼阿波利斯。那我在读旧约的一个主题，我读到了约瑟。在我看来，约瑟是所有族长中最突出的。那我跪下来问我们的主，是否愿意再给我们一个孩子。那如果是可能，给我们一个男孩。那如果他再给我一个男孩，我就给他起名叫约瑟。那紧接着在那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，我知道我妻子要当妈妈了。我盼望着那个男孩约瑟的到来。那当他出生或将要出生时，我在这个教堂里边说了，你们都送来了许多美好的礼物等等，那这些东西会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。我肯定天父也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天上，我祈求的祝福你。那我想回家去见孩子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想他接替我的位置，我想有人接替我的位置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知道我的孩子们那会披上这袍子。那里一直有个地方，要是我能进去的话，那我看到了一部分。那但我好像只是住在对面一个大湖的一条小支流那里。那我一直想，如果我能越过那个地方，天哪，那也许我的过去有太多的罪了，正如我所解释了，我的同胞在我之前都是罪人，我是罪恶的家庭里边长大的。那时尽我所知道的努力使自己远离罪，我想也许神会让我的孩子们那进入到祝福，完全的祝福中。也许我的小儿子会完全成为神所差来的先知。我为此祷告。当我去见那个小婴儿时，那几年前疗养医院的一名护士得了癌症被放弃了，那只能等死了。他是我们的护士。当婴孩被带来，然后说我们去迎接婴孩时，那圣灵没有落到婴孩身上，而是又落回到了这边。那我相信那个就在我前面了。那我所求的是，我相信神把那个摆在前面了。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的。那这就是我所祈求的。我的孩子现在那和我们在一起快16岁了。那他是那看起来是个好孩子，他很听我的，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。那当我跟他谈到了受洗和公开承认基督的事，那这个小家伙过着好的生活。但大约一个星期后，我走进房子，那他没有等我问他什么，就走了过来说，爸爸，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要侍奉主。我的约瑟当时就跟我在一起，而我并不知道，我以为是约瑟的那个小婴儿，结果是个小女孩，我给她起名叫萨拉。我很感谢能有这个孩子，我全心的爱她。我有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那不管是什么，那我都没有问题。但我太想要一个男孩了。那对我来说，我想要的成为一个福音的传道人。我相信神正在呼召我坐在后面的儿子去做一个福音的传道人。那谢谢。那看到神的智慧，那现在我更明白了，你若求神，神必赐给你心里所愿的。那我想即使这个孩子生出来了，也等不到长大做传道人了，因为耶稣在那之前就回来了。那我是这么相信的。那神把这个给了我坐在后面的儿子，我们感谢你的善意。那神祝福你。 那上次我已经用了大约15-20分钟来解释这些事儿，那所以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尽快的结束。那正如我以前告诉你们的，那现在那么许多人，那说到传道人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我不知道，我以前以为自己是。那当我第一次在进行会被案例的时候，我夹着圣经走在街上，那他们叫我牧师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。但当我遇到一些真正的传道人时，我有点决定我不是了。你还记得我上次我告诉过你们关于骑马的事吗？那我记得是那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个牛仔，我把吉利放到我们家那匹老马篮子底下，然后骑上去，那里马会叫几声，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骑手了。那我爸不是，但我可不是他。那有一次我去了亚利桑那，那我看到那些真正骑马的牛仔竞技表演，我也像爸爸一样出去当骑手，但当我看到他们骑着那些野马时，我知道我根本不是牛仔了。那当我第一次被案例时，我以为自己是个传道人，但当我走到那些真正讲道的传道人那里时，我就不再说自己是个传道人了，因为那又是一个往马鞍子底下放吉利的例子。但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来告诉别人。没错，那有时在这样的聚会里只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，那然后就这一个圣经里边的经文讲一下。那不久前，那我要问那科普弟兄，那我上次在这里讲了什么？那我想他说的是四种见到神的方式，那神在他的创造物中，在他的儿子里等等。那所以今天下午我想读一些的经文，那可能你们有些人来过这里，那我以前读过这个。那我要讲来看一个人，就是那个井边的妇人，他说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。有点长，所以如果主愿意，我要在这里翻到拉撒路的复活，在约翰福音11章。那我们读的时候请仔细听，那我们直接进入聚会。那你们为我祷告好吗？那所有人，那今晚你来相信，那会有一场大的浇灌。我要在这次聚会里看到不再有一个轮椅或瞎子或任何没有得医治的。那在城里正在举行聚会，弗里曼弟兄还有其他举行聚会的弟兄姐妹，那我祈求从这些的聚会，那某个黑人弟兄走过来说，巴兰弟兄，祷告让神差遣我去收割庄稼。那另一个传道人说，那祷告让神来差遣我去吧，弟兄们，神祝福你们，那直接去就行了。那么无处不在，那冲出去，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有需要。那昨晚有3-4把的轮椅空了，我们祈求神医治他们每一个人，使他们痊愈。约翰福音11章18节，请仔细听。那从约翰福音11章18节开始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，对吗？那读神道，如果你想要参考这些经文，可以记下来。那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留意时间，那如果可能的话，在40或45-50分钟内结束。那第18节，我们开始来读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树逢的路，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我知道，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我喜欢这个，你呢？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你现在求神，神必成就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那当我这样的信心时，就会有什么事发生了。马大对他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他对耶稣说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 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我们的天父，自从这些话第一次被写下来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因为这个场景发生在下面一个孤独的墓地里，两个心碎的姐妹和所爱的人在那里哭泣，但在那泪水的深处，他们心里有一种表达，他们相信神的先知、神的儿子站在地上，能成就他们心中的愿望。多年以后，今天下午，这些事儿写下来，是为让我们能明白。我们也相信，神不会不为那些在他面前正直行事的人做好的事情，特别赐给我们心里所求的。今天下午，你知道我的愿望，你知道今天下午这栋楼里每个人心里的愿望。否则当我们在这里进行这个医治大会时，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，神的此时当我要凭信心说话时，我祈求信心能在这些会众中运行，愿他们积极的回应，愿瘸子能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，愿瞎子丢掉手杖起来得以看见，愿癌症消失，愿罪离开罪人，被盗的人冲向祭坛，求主应允。愿现在成为一个我们前所未闻的伟大时刻。父，求你应允，愿我们奉你所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为了你的荣耀祈求，阿们。那今天下午我们这小节经文的场景，那如果可以说的话，会是你信这话吗？那可否请你们专心注意我片刻，为我祷告。那我们主在世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地步。当他第一次在这里时，在他最初的宣告中，那他并不是很受欢迎的，但当他们看到了事工带来的实际果效时，他们愿意承认他拥有一些的东西，那特别是那些普通的人，那他们很愿意听他的话，那他们仍然很愿意听他说话。那我从没想过要发财，我相信是所罗门向神做了一个那我所听到过的最明智的祷告。他祈求神不要让他太富足以至于他忘记了神，也不要让他太贫穷以致他不得不偷窃。所以我们所渴望的只要生活舒适就好了，对吗？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立场。那我很幸运也很感激我能拥有这个。耶稣住在穷人和卑微的人中间。那如果你注意到这事工中的呼召，那呢他从未呼召富人，他呼召了穷人。当他出生时，那他们从未天使从未去到圣殿里，那对该亚法和大祭司等人唱歌，告诉他们说今晚在大卫的城里诞生了基督救主。但天使下来去向牧羊人和农民那穷人致以这样的问候，那或者说是造访了他们。那当他呼召门徒时，他从未去到那些在神学院里受过教育的祭司那里，他下到河边呼召了渔夫、农民、一无所有的穷人，那免得世人说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背景。那他们有这个，他们根本没有背景，那只是把他们像从泥土中捡起来的珠宝一样拣选了他们，使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的人中成为不朽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等，那都是下层的农民、渔夫一类的人。那我很高兴神恩待穷人和平民，那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属世的财物，我们不要这个世界的财物。那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有的话，那就是不要渴望这些东西太多，那只要够生活就好了。我要是接受了别人给我的钱的话，我早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富人了。那但据我所知，今天我拥有这辆老旧的被盗的雪佛兰卡车有六年了，那还有一辆三年的庞迪亚克。那当我带我妻子时，那我就用这辆车， 我们所有的只是穿的衣服和家里的东西，没错，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了。但我宁愿这么生活，蒙神恩待，也不愿在好莱坞的山上拥有最好的电影明星住的房子。没错，没错，我宁愿心里有我现在所感受到的基督的同在，也不愿拥有这世界的财富。没错，我爱他，他是奇妙的。他来到世上做了我的榜样，他来是要成为你的榜样，只要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就可以了。那当他降生在世上时，他有一个艰难的开始。那当他出生时，他出生在谷仓的马槽里。那你能想象那种的出生吗？那我想没有什么比生在马槽里更低等的了。甚至得到地上之前就被冠上了私生子的名声。那他绝对是被人认为是个私生子。那他们认为约瑟是他的父亲，是从圣洁的婚姻之外生下来的。他被认为绝对是约瑟的儿子。那你知道那个古老的咒诅今天仍然没有离开，事实上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。不久前我在山上去到一个小小的隐居的地方去休息打猎。那我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一个在农场的牛仔和我一起骑马。那我遇见了他，说我在打猎，他说骑我的马吧，我们一起骑。他说你从哪来的？我说印第安纳。那里是几年前的事了。他说你什么为生？我说我是狩猎官。他说这一代不欢迎他们。我说我在这里了。那我说我干的这个只是为了谋生。但我说那另外我还是个传道人。他看了看我说什么？我说传道人。他说你这么聪明的人不该干这活。那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认为那正是聪明人的标志。那他说你不会相信那种故事吧？我说是的先生，我全心的相信。他说你真的相信他是像人们所说的童女所生的吗？我说是的先生，我真的相信。那么为这事儿争论了好久。他说传道人这不可能。他说这违背一切的科学，违背所有的科学，那不可能是这样的。他说树必须得有花粉彼此授粉。他说在孩子出生之前，他们必须得有实体的父亲和母亲。我说你相信有什么？他说当然不信了。我说哈，他说那是圣诞老人的故事。我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？他说是的先生。我说那每个人，我说那幸好这是美国，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。但我说对我来说它比生命更重要。那你知道他马上火爆地回击我。那他说你现在知道打心底里那是因为你在圣经里边读到的。我说不先生，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那还有一个原因，我知道他是的原因是因为他住在我的心里。我说我知道他是。他说那你能证明他活着吗？我说能的先生。我说回顾我的一生，看看我过去是什么，现在又是什么。我说那证明有事儿发生了。他说这违背。我说你承认那个妇人，那耶稣像圣经所说的有一个地上的母亲吗？他说是的，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。但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是从天父一个灵生出来却不是一个肉身上的，对吗？他说是的，没错。我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。那如果你承认他有母亲，而他不可能有一个超自然的父亲，那么第一个人是怎么来这里的？没有父亲或母亲，他是怎么？那不管是猴子磕了，或不管你叫的是什么，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他必须哪里有个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他必须得有。那他骑着马继续走了一会儿。我说你能回答我第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他骑了一会儿，把他的大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。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那我看了看他，往旁边看，朝着雪山望去。我们在那里打猎，眼泪从他脸颊上流下来。他看着我说我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主而来。 也起码回到那里用双臂了。我说，我说传道人，我尊重你。阿们。他说这里有很多传道人来告诉我，都说我想要找到一个真正这么相信的人。我说我全心相信。我们上山打猎，我们睡在雪地上，到了晚上，那白天结束后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。在进来，我通常在六月的某个时候上去，那给牛放盐，那在基隆，那他们把盐等等的东西放在那里时，我就跟他们一起骑马，然后我们白天基隆牛群。那到了晚上，他就把他的露营包拉到我的旁边，每个人都睡着了，他伸手握着我的手，他说，牧师，他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哦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先生弟兄，他仍然是主耶稣。那你知道现在加利福尼亚是春天，早上听到那些鸟和鸽子那在那里让他们交配筑巢时，那我感到很惊讶。那我想那只鸟可以产下满满一窝蛋，但不管它怎么窝在蛋上想办法给他们取暖，那要是它没有和雄鸟交配过，那些蛋永远不会孵出来，那他们会躺在那里在巢里边烂掉，对不对？那朋友们，那是我们知道生命的胚胎来自男性，你是你母亲的肉，却是你父亲的血，生命来自男性。那母鸡和鸟可以下蛋，但却不会孵化出来。那我想这正是我所说的，那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就像一个装满了臭鸡蛋的鸟巢，它从未与耶稣基督交配过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是读写和算术，却对耶稣基督一无所知。那你还不如把巢倒掉重新开始算了。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是时候建立一个老式圣灵教会的时候了，拥有一些与神有接触重生经历的人，直到他们能坚持他们所知道的正确的事。没错，刚才有人说在五旬节那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论到彼得。那听着，我参加这些圣灵聚会已经有五年了，五旬节那天彼得说这个就是那个，如果这不是那个，我就留着这个直到那个来到。我会告诉你，那你也可以批评随你怎么说，但我相信这是真正老式的圣灵的旗，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。阿们。哦，我能看见我们的主背负着那个恶名，那他们说的是私生子，但神总是在来之前发出警告。他差遣了一个人名叫施洗的约翰，他是耶稣伟大的先锋。神总是在某件大事之前先差来先锋。每当你看到天使要来到世上，那里若也许天使在这里那对付神谦卑的仆人，那毫无疑问医治的天使或什么的只是次要的，那或者是某个伟大之士的灵在这里，那是神的一个属性，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但当你听说加百列来到地上时，就会有什么事发生了。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他也宣告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站在伟大的神面前的天使长加百列，何等的奇妙。那我能想到，那撒加利亚神准备好让他的教会准备好，那撒加利亚是伟大的大祭司，那或者说是大祭司，他要烧香，那他有一个家是献给神的，神赐给我们更多这样的家。学的先生，他们相信神，等候神。那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，那他不育。那多年来他一直祈求神赐给他们孩子，但表面上神并没有做。那有时候神会拖到最后一刻，就要看你会怎么做。哦，我现在觉得很兴奋了，我真的是。那当我想到他的良善时，那都多少次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，那就要看你会怎么做。那在巴比伦那边回顾一下，那想想在那里那些希伯来少年，在神伸手之前，他任由他们上去 走进烈火的窑中，对吗？沙撒的米沙亚伯林哥，让他们在那里，他们心里边已经定义不会向王的向下拜，他让他们一直去到最后一刻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可能有点离题了，但让我们来看一看，神一直等到最后一刻。那毫无疑问，弟兄，你坐在那个轮椅上很久了，那神可能一直要等到最后一刻，看看你要对此怎么做。那姐妹，也许你坐在后面，那也许只是等到最后一刻，那也许就是这样。那我看见沙撒的米沙亚马林哥，那说，那你能烧死我们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，但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事。那今天的你们，你们可以取笑我，叫我圣滚轮，随便你们叫什么，但我要握住神不改变的手。如果咱能把一个人从轮椅上面救出来，如果咱能把一个瘸了66年的美国国会议员变成一个完全健康的人，他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。虽然迟延，他必说话，异象会说话，必须的，使毒的人能奔跑。那注意，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，我看见尼布甲尼撒王，那代表世界说，好吧，我们要把他们的信仰烧掉。那你知道他今天可能不会被称为尼布甲尼撒，但他仍然还在地上，他的影响力还有嘲笑说把他们烧掉，嘲弄的说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去掉一些那种的宗教，那我们要把窑炉的温度加热七倍。那我能看到沙撒的米沙和亚伯尼哥在祷告会上，他们知道神有能力，他们向死亡迈进。第二天王坐起来说，现在我们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当我们对他们施加压力时，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否认这个的。当你求要得到医治、救恩和圣灵的启示，你不认为魔鬼会在这里给你加热吗？他会给你加热，是的，他会的。那到了那个关键的大的时刻，他们走上跳板，好像要掉进比从前还要热七倍的窑炉里了。那注意，我听见沙斯拉说，米莎，你确定你祷告透了吗？呵呵呵，你最好知道。他说，是的，我祷告透了。他们彼此拉着手，他们继续往上走，直到最后一步，有人开始因为从那里出来的热气，那就是铸造厂的高温，而变得头晕目眩。那他们可能拿着长矛把他们推到那里，那或者更确切的说，推到这个熔炉里边。那看起来神刚刚离弃背弃了他的子民，祷告没有蒙应允，什么也没有。那他们头晕眼花恶心，摇摇晃晃的往上走，走进了熔炉里。他们坚定的相信神能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，既或不然，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热气上来了。阿们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国会议员，你说不要放弃，好的，就待在那里，神能把我们从这烈火中救出来。再走几步，那我们看到沙特拉看着亚伯尼哥，这是他们走进熔炉之前的最后一面。那我正在讲的这个画面看起来很黑暗，不是吗？现在让我们调转镜头，阿们。当下面有事情在发生时，上面也一直在有事发生，阿们。我们只是看到了地上的一幕，但让我们看看天上。哦，我们能看见神以他的威严坐在那里，哦，他君王祭司般的衣服在他身上飘逸，他坐在那儿。我看见一位大天使上来，你相信神在天上有天使吗？他们听从他的命令，对吗？我看见一个人上来，他叫阴沉，他是掌管诸水的天使。我能看见他刷刷的走来，迅速走到宝座旁边，说，主啊，你往下看了吗？像他们定要烧死那三个忠心的信徒了。我能看见主说，是的，阴沉，我整夜都在注视着他们。弟兄，他的眼睛看过麻雀，我知道他也看过我，我知道他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他要是不允许，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街上。我听到阴沉说，在上古时代毁灭中，你给了我权柄，我就打开了所有的泉源。那你知道阴沉在上面控制着水，他说把整个地球都淹没了，今早容我下去，我必将巴比伦从地上抹掉。我相信他能做到的。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能让你去。另一个天使来了的是谁？让我们看看，那也许他是米迦勒，我们就当他是米迦勒，是站在神面前的伟大天使。我能看见他拔出宝剑说，主啊，往下看，他们再走一步就要面对死亡了，你想过他们吗？是的，容我下去，那我们到那里给我看看谁是老大，我相信他能做到的，对吗？ 我能听见神说，米迦勒，从我创造你的那天起，你就顺从我，但我不能让你去，因为我要亲自去，这是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儿。哦，我能看见他从宝座上起来，他的长袍飘逸，他走到外面说，在北边，然后我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色的雷雨云，我能听见他说到这里来，阿们，天上的一切都顺服他，但人以为自己知道的比神还多，你想所有人不能够顺服他，那我能看见他说，来这里，东风南方西风，去到这雷雨云之下，今早我要把你们当马一样驱使，他跨上了巨大的雷雨云，就像跨上马车一样，他伸手抓过划破天空的之字形的闪电，尼布甲尼撒王在地上都能够听见的声音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越过生命的海洋，摘下一棵棕榈树，那当他们最后一步迈入烈火窑中的时候，一位像神儿子的出现在那里，扇去了热风，跟他们谈论将来要发生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他是今天的神，他无所不知，他吩咐天使掌管。当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要降在地上时，他说，瞧，那里有个好人名叫撒加利亚，我要你下去站在他旁边，我要你跟他说话。我现在可以看到撒加利亚进去了，那他在殿里走到祭坛前烧香，那会众们正在祷告，那当他转过身见加百列站在他身边，吼吼吼，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怕，哈利路亚，那是道，不要怕，你对神有信心，毫不动摇，神必成就。我并不是兴奋，我就是感觉挺好的，看到了吗，诸位？那我有点大声啊，倒不是故意的。那如果你有我的感觉，你可能也会这么大声的。行，好的，我可以证明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。你的宗教要是没有什么情感的话，那就把它埋葬算了，去找个里面有生命的宗教。阿们，没错。那注意，我现在能听到他说，你在这里服侍的日子结束后，那你回家后，你的妻子要怀一个孩子，那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那注意，那个人一遍又一遍地读过圣经，祈求神给他孩子，但他说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天使说，因为你怀疑我的话，我是加百列，我的话会按时应验。哈利路亚。哦，当他说这事的时候，他差遣一个暗例的天使从天上下来，这事必须成就。阿们。他说，我是加百列，因为你怀疑我的话，你会一直哑巴直到婴儿出生的那一天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的话必应验。阿们。好的，他出来只能向人们招手，他服侍的日子过了就回家了，他的妻子怀了孕，那瞧，他本该相信的，因为经上有萨拉和哈拿以及许多这样的例子，但他怀疑自己的情况。那你们坐轮椅的人，如果昨晚那些坐轮椅的人，在床上瘫痪多年的人都能够行走了，你也可以的。阿们。好的，那注意，他在那里，他回家了，过了几天，他妻子怀孕了，那时候的大约六个月了，那差不多是这样，然后神又打发加百列去，阿们，他来了，我看到一个住在拿撒勒的女孩，她出身于一个贫苦卑微的家庭，她名字叫玛利亚，大约18岁，跟一个以前结过婚，那有几个孩子的男人订了婚，那他们一路走来，他在走路，也许是洗衣服的日子，他头上顶着水，也许按着东方的习俗来井边打水，那突然一道明亮的大光在他面前闪过，神的天使加百列站在那明亮的光中，他说，玛利亚，我向你问安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在神面前蒙恩了，你没有认识男人之前就将生一个孩子，他要称为神的儿子。瞧，祭司怀疑加百列的话，但玛利亚，撒加利亚要相信一件在这之前发生过的事，但玛利亚却什么都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个婴孩是不经过夫妻的关系就生出来的， 但他要靠着圣灵生出这个孩子。他没有怀疑，反而说，看哪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玛利亚来接受神的话。他并没有等到的感觉到生命的时候才做见证，而是从那时期就开始做见证，他要生孩子了。哈利路亚。神的话一进入你心里，就起来做见证，说哈利路亚。就是这样，当神借着圣灵把道带给你，对你成为了活的，成了你信心的实际，你就站起来认领。你并不需要任何的感觉，不需要任何的看见，什么也不需要，你只需要相信一些东西。阿们。我不是在阿们自己的，阿们的意思是愿只是成就。好的，那注意这个，他在那里，他说，看哪，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他接受了天使所说的，然后就开始欢喜。他必须为此做见证。一旦真正基督徒的信心在一个人心里边锚定了，无论他们是被绑在轮椅上还是瞎眼的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们都会说出来的。没错，我得医治了。你怎么知道你是？耶稣这么说的，我就相信，这就是了。是的，哦，喜欢把这个扔在魔鬼的脸上。当他站在苗医院时，我周围的那一群医生说，阿布拉姆是你完了。耶稣说，我要医治你。哈利路亚，我接受了他的话。是的，魔鬼恨我，我知道他是的，但基督爱我，因为他救赎了我。好的，是的，每次我一有机会，我就喜欢把这个退回给魔鬼。他说，你并没有感觉比以前好一点。当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，我说，老家伙，如果你想听我赞美神，那你就待在这儿吧，你会听到我的。是的先生，我要赞美的，直到死亡使我自由。是的先生，无论是小事大，无论在哪里，他都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。哦，天哪，他在那里接受他的道。玛利亚开始告诉人们这件事儿，他听到了天使告诉了他关于他表姐的事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表姐妹。于是他从犹大地上去见他的表姐伊丽莎白，把这大喜的讯息来告诉他，并感谢天使眷顾的撒加利亚。他说，一个被称为不孕的人已经怀胎六个月了。那我可以看到玛利亚满怀喜乐，那沿路走着，虽然他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他得到了应许，他只需要这个就够了。荣耀，哦，我真希望你能看到，你唯一需要的只是应许。我跟一个浸信会的主教监督区会的总监督说话时，他说，布拉姆牧师，你这么说不感到羞耻吗？我说，不先生，你认为你，我说我能，因为基督应许了。阿利路亚，这是我的，我相信基督死了使我能有这个特权，今天我仍然站在这上面。阿利路亚。是的先生，那是我的，因为他给了我，他死了，他差遣圣灵来说服我接受他，这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圣经中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属于你。阿利路亚。哦，好的，我看见了上去，他的表姐伊丽莎白看见他来了，他一路很开心，那伊丽莎白出来迎接他，哦，他双臂搂住了拥抱的时候，我太高兴了，就像那样。那在那个时代他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现在失去了那个。没错，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爱了，只有在神的圣徒中间才有。那以前在农场，在那里，如果我们的钱用完了，我们可以去邻居那里借50美元直到收割的季节。哈利路亚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是个男人， 那天晚上当他饿着肚子下山时，他在一棵无花果树上找吃的。那他的饥饿时他是一个人，但当他拿起五个饼喂饱了五千人时，他是神。哈利路亚，没错。那天晚上他躺在船尾时，他是个人。他医治病人疲倦，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，医治了如此的疲倦，甚至海浪都没有把他吵醒。海浪翻腾，上万个魔鬼发誓那晚要淹死他。当那艘破旧的小船像瓶塞一样在海面上被抛来抛去时，他是个人。当他躺在那里睡觉时，他是个人。但当他起来脚踏船舷说安静安静，当他指去了咆哮的大海分开波涛时，他远超过了一个人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是神神圣的儿子。哈利路亚。当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，他是个人。没错，他像人一样死了，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，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时，他证明了他是神。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事，任何一个有所成的人都会相信他，相信他是神。一个诗人曾说，活着他爱我，受死的救我，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，复活他是我白白的称义，一日的再来何等荣耀之日。艾迪佩隆内特，你怎么看他？当他在监狱里边，人们嘲笑他，他被圣灵感动，用笔写下了这个。他说：“何等权柄，耶稣尊名，天使全数服服，献上冠冕，同心尊敬。他做万有之主。”夏斯范尼克鲁斯比，你怎么看他？他说：“别放弃我，慈爱救主，请听我祷告。”但他正像别人呼召，莫把我弃掉。你是我的安慰源头，与我比生命更宝贵，除你以外，在地何从，在天何所归。哈利路亚。圣经说耶稣基督所有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信这话吗？他是神，你信这话吗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你信这话吗？他现在在这里，你信这话吗？使的是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这是同一位伟大的耶和华神，让我们站起来接受他。哦，全能的神啊，主啊，求你施怜悯，我们全心的相信你。哦，生命的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倾倒在这会众的身上，医治所有患病和受苦的人，佛愿你从这聚会里得荣耀。求主应允，他现在在这里拯救你，你信这话吗？现在这位正在你心里运行的就是他，你信这话吗？他差遣我来这里为你们祷告，你信这话吗？不久前一位天使遇见我，他说如果我祷告是真诚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在我的祷告前站立，你信这话吗？你相信吗？现在就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，站起来得痊愈吧。每一个在神圣同在中的人，哈利路亚。